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现在呢，台北市长柯文哲柯市长呢已经上线了，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非常谢谢市长，因为百忙当中，其实你愿意来接受访问，我已经觉得，其实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听众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好，那但是我想有很多要沟通的事情都必须要把它说清楚。本来是因为打疫苗跟这个希望能够这个微解封呢，所以想要访问市长。但是呢，最近这几天有关于台北市农产运销公司的这一个，算不算是一个破口事件，引起了各方的讨论。看起来有一点在因应上面呢，出现了一些混乱。你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破口吗？你有信心可以防堵得住吗？
这个是这样的哦，有在处理都不会是问题的，因为其实我昨天这样，北农它在疫调在防疫上的确是一个弱点，还不叫破口啊。虽然我昨天就直接，通常是这样的哦，我可以做的我就自己处理嘛，啊，我需要人家协助的，或者说需要跨部会的，我就会到就会跟他们处理嘛。所以我昨天就直接到急诊室嘛，我就发现北农是在台湾是一个蛮有趣的特例的。因为我们台湾目前的疫调是以居住地为主，就说你住在哪里哈，还有那个居住地的县市政府去负责。可是哈，从去年到今年，你知道，我们第一次发现哦，有一个疫情，你知道就按照目前的疫调制度是很难处理的，那个就是北农，因为他每天进来工作人超过10000人，可是一万人里面户籍在台北市的，你知道，根本不到一半，恐怕我看40%都不到。那所以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局面，就是说他是来北农啊，在北农上班啊，他有确诊，可是他的需要要台北市去做疫调的不到一半，所以台北市可以掌握。我就问他说奇怪，我说我看这个整个疫情的面貌看起来很模糊啊，说因为我们只有不到一半的案例在我们手中嘛，啊，另外超过差不多60%是从，甚至不是只有新北市或者是基隆市，还有全台湾各地的。所以后来我昨天就跟陈时中讲说，你们怎么这疫调制度从过去一年都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破口。然后当场就疾管署那个署长也来了。所以昨天才临时说，那以后齁，在疫调除了居住地还有一个叫工作地，两边都要做。那我就跟他讲说齁，在中华民国人的资料只有一样是唯一的，叫身份证字号。所以变成大家输进去的时候都要输身份证字号，那电脑系统要能够每天检查一次，把相同身份证字号要能够串起来。那这样我们才知道说，这个 case， 坦白讲，像如果在北农出现一个案例的，如果是由居住地，为什么所有的疫调资料都往上传，传到中央，所以中央才会看到全部。可是他看到全部，他又不是说疫调的，那后来就发现你这样，我们所以等下午齁，我们要开记者会再来跟那个林佑昌吐槽。其实他给我的资料，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一些 case 的资料是他的户籍在基隆市，所以他在讲说我们没有找到，说开玩笑，我们的资料是你给我们的，他自己的搞不清楚状况。不过那另外一回事的，不过说后来就发现，北农这的确是一个蛮奇怪的案例。我昨天大家就直接沟通嘛，我说这个案子北农为什么会烧这么久，就是说我们在疫调系统上面是有缺陷的啊。不过这样的，大家知道以后我说在这里面我们还是专业对专业嘛，科学对科学，把问题解决掉。不过没有用的，出了黄门他们还是政治归政治。不过对我来讲是反正因为在里面的大部分都是我们一切的朋友啊，所以我说今天大家就专业对专业，把这个疫调系统的破洞把它补起来。
听起来有点可怕呢。听起来有点可怕，也就是说地方首长在做疫调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到全貌的。
看不到啊，没有啊。但是我跟你讲，所以我他们每天在做什么城市攻击，其实我跟你讲，我自己是医学专家，我的策略是一定有效。我就说那既然敌情不明还有个办法，就全部把它打烂。所以意思就是说，所以我后来想说要全部打疫苗嘛， 他们就开始批评说什么啊，这个要议调，我说我知道，但是我现在策略就是两个礼拜后让他不能再有，就不会再出现新问题。他说两个礼拜内，我说不要紧，两个礼拜内我预期还会有感染，那所以出现就 我留一个快筛站在那，有症状就来就做。你看、啊、这个是这样的哦，工位跟医学不太一样的地方的，医学我们常常是一个一个病人救，可是工位他想的是整体最大利益，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我在不修饰、不影响他运作状态下，如果把可能的感染力降到最低，这逻辑不一样啊。我如果当医生，你知道，在台大医院一个病人撑到最后哈，插管用 ECMO 用什么一直加上去，我是不计一切代价救这个人的。可是如果你是卫生署长的时候，你的逻辑就是不这样。你是说你健保会有6500亿，你如果使用这个健保会6500亿，要创造最大的健康的价值，
好，
这战略逻辑不一样的，这蛮专业的。
好，来，柯市长，刚刚您所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就会忍不住想要问：第一，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北农这件事情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是到上个礼拜就知道了、啊。他就说，我说因为每天早上那个10点半疫情会有自己主持，我说你们主播倒是讲不清楚，
谁讲不清楚？哦，
他们在跟我报告那个疫情的时候，就
谁跟你报告疫情的时候，你觉得听不清楚？
我们那个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疾管科啊。
OK， 所以他在报告的时候，然后你觉得他讲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很多 case 从不在我们手中，或是好几天以后才新北市跟我们通知的。
OK。所以明明是在北农发生的群聚，可是可能隔了好久才从新北市或者是从别的县市转调过来告诉人说这个是北农的案子。
对啊，因为他调查的时候是以居住地，你看这个是疫调上一个缺陷的、啊。不过就这样的、啊、发现以后马上就可以改进。
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觉得北农有隐瞒，或者甚至因为有员工抗议的，就是他们有隐瞒，然后甚至于呢，这个在框列接触者的时候呢，刻意的去回避一些接触者？
这不会，这不会的。我跟你讲，这倒是不会，因为隐瞒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一旦你确诊，你知道，他是从医院上传资料，所以医院会把他的资料上传，上传就有身份资料，所以隐瞒是不会，矫正回归才有可能，就是说。以前是因为那个做那个 PCR 拖太久了，我们最长的时候大概 50% 的超过5天，因为当时我们 PCR 那因为一开始你看陈时中就不肯做普筛了，所以台湾一直没有建立那个大量处理 PCR 样本的那个能力。
嗯，
以前都是一个两个他都不做，所以我们医院都没有设计那个我们那个大量 PCR 哈，处理大量 PCR 检体的机器都是最近买的，我们那个仁爱医院。哦，也是到差不多一个礼拜前才装好的，所以之前都没有，所以我们当时就一大堆哈、哦，他来感他看起来就是感染有问题，那、你就给他做个检查，就他检查5天后才报告才出来，50% 的在5天后，所以为什么当时会闹出那个矫正回归就是这样，因为 PCR 全部塞车嘛。
好，所以市长，你刚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提到说，你认为如果你自己能做的，你一定会想尽办法做，对不对？好，但是你如果觉得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你就会去找别人帮忙。所以你刚刚提到，昨天晚上您去了这一个卫生去了卫福部，然后疾管署，然后开始呢跟这些这个卫福部的人呢，还有包括了一些他外部的这个专家们一起开会讨论，也定了一些原则。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你自己已经 cover 不了了，你必须要去寻找卫福部疾管署的协助？
那、这很简单嘛，我说这个是系统性的缺陷。那、如果我可以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直接跟你讲说这个有问题。而且你看看哦，我是比较，其实我这个哦，你认识我的就知道说我不是那种真正的政治人物。哦，我你看昨天陈吉迈在骂什么？骂新北，这一模一样的案例了。
对啊，
你想看哦，北农每天进来上班是10000人，他出现的局面，其实你要想想看，他的基本问题就昨天陈吉迈在讲，就是说他住在新北啊，可是他常常往返高雄，可是疫调都是在新北在做的。
没有，他是在新北住院，在桃园工作，然后往返高雄。
对对啊，这很好笑，对不对？
对，
所以陈其迈就跳出来骂侯友宜，我看他在打反正推责任。我是比较，我是基本上我还是科学家，我就知道这是问题，我就直接去找疾管署，我说这个要解决，你们这个疫调系统，这个是个缺陷。
好，那这个缺陷只有在北农上面去做改善呢，还是未来所有的这一类的疫调，就是我的户籍地跟我的工作地点跟我的染疫地点三个地方可能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协调到底怎么协调？
这很简单的、啊，我昨天跟他们建议，我说哦，你那个资料库你知道哦，一定要每天电脑要跑一次，把比方说台北做资料库，或者不同的做全台各地做资料库，每天至少要有一次有没有去检查身份证字号有没有同身份证字号相同，身份证字号相同跳出来就可以解决。
嗯，
我在跟他讲说 data 资料库要怎么设计，我说哦，据我所知哦，反正也是专业的，就是说。当你要建立 ICT 系统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要建立 identification 就是、哦、你是谁嘛、哦
嗯、
那台湾你知道每一个人、哦、identification 唯一、哦、就是唯一的 index 就是身份证字号，因为据我所知我们的身份证字号不会重复、
嗯、
所以用身份证字号才有办法去做那个资料库、哦、的对比对、
嗯、
那但是我跟你讲，我讲是跟他讲了，但是我觉得要做出来要时间，因为这个每个资料库还要重新设计，
所以短期之内我们还是会碰到这一个工作地点跟户籍地跟染疫的地点可能不一样的这个疫调上的困难吗？
但是我刚才讲说至少首都生活圈你知道，首都生活圈所以用生活圈的概念，比方说新竹县市他们到科学园区，所以新竹县市、啊、台中的话从苗栗台中彰化，我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讲说这样好了，
嗯，
至少把生活圈画出来，然后如果发现说工作地的时候你要问他居住地，然后直接建立县市政府之间的连队比对。其实我跟你讲，我们在这次疫调当中双北的那个防疫为什么可以合作，这个秘密，因为双北的卫生局长是新北的卫生局长是陈秋润，他的先生就是我们现在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副总院长嘛，他是这一次那个我们台北市那防疫小组里面算是副召集人，所以我们两边县市政府每天早上在谈什么，他们晚上回家夫妻两个会自己在讨论里面，所以确保台北市跟新北市在疫情，你看我们两边的疫情也许两边速度不太一样，但是不会方向不一样，所以有个秘密，现在都那个负责的人就是夫妻吧，
嗯，所以这夫妻关系真的还蛮好的。
对对对啊，一个台北市，一个新北市。
所以市长，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跟新北市的合作最好咯？
啊，这不是我跟他合作的关系，这跟夫妻关系非常好。
好，刚刚提到的是因为北农的疫调上面有那个工作地跟户籍地，然后跟染疫地点可能会不同，然后以至于那个疫调上面的混乱，但你现在我们现在呢先针对这一些工作上面人群群聚的地方先做进出入境的这个进出入的这个管控，好，做不管是快筛也好，或者快速的 PCR 也好，或者是定期的 PCR 也好，你有没有去选定台北市有哪一些地方它需要做这些事情？不是只有北农吧？
不是，四大批发公司啊。我跟你讲，台北市哈，就花那个农产嘛，哈，渔产、花卉还有畜产，还有一个华南市场，这五大市场。后来我跟你讲，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这个如果要升级到完，你知道不知道搞多久？所以我后来就说，我说暴力式处理方式嘛，就我就调了一万剂的疫苗，我就把这五个市场的人全部列车全部打完了。啊，人家说啊，打完这个，我说他说这个看起来很笨的方法，他说他还在跟我 argue 说，啊，这个打了要两个礼拜才有效。我说我跟你讲哦。这个
我们稍微、
啊这个、
对不起，我们要强制进广告，所以市长，我们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非常谢谢在我们线上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柯市长，那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切从北农这件事情呢去研发出来的，就是疫调的背后我们发现到说用户籍地的方式 来去做疫调，但是呢你就没有办法掌控工作场地或者是其他的染疫这些所有的彼此的作为。所以昨天呢这个柯文哲柯市长他到 CDC 然后跟疾管署呢一起讨论建立了这一个全台疫调平台，看起来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好，但是呢市长，我们接下来那五大市长五大市场哈，这五大市场您刚刚提到说你的处理的方式就是打疫苗，当这五大市场其实现在都在做筛检了，对不对？哈，
那这是不打仗哦，有短期、中期、长期。我当时这个是啊，我们常常在做政治上的政策的时候，叫有个叫从后面推回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先设定你的停损点是多少哦，从后面，所以我要设定哦，两个礼拜以后，你知道，我不要让这五个市场再来还我。哦，这第一点啊，所以就好，全部列车全部打疫苗，啊，所以以后我会把这个先当打疫苗，这第一步。第二步，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一定会陆陆续续会有感染，因为抗体产生要两个礼拜，所以我们要设一个很让它很容易做快筛，就是有症状，它马上可以做快筛把它捞出来。
嗯，
啊，但有人就这样说，啊，如果遇到那个没有症状的带人者怎么办？啊，这个就是工位跟医学不一样。我说哈，80/20法则嘛，事实上哦，我们做快筛，你知道，如果有症状做快筛，几乎说有就是100%。如果说他没有症状来做快筛，哈，或者去做 PCR 算是阳性，我没有，这个我做过研究，快筛阴性 ，PCR 阳性的哈，他来做他的 CT 值，就是他的量都那个病毒量都非常低，所以他感染的几率比较低。所以意思就是说，快筛阴你知道哈，后来 PCR 做阳有没有可能？当然是有可能。但是这些病人哦，在危险度低很多了，那所以打仗你知道哦，所以我就讲治疗一个单一病人跟治疗一群病人战略逻辑不一样，所以我当时在北农的策略就是说，我先设定两个礼拜后问题全部100%解决，在中间过程当中，我再想办法把有症状的先再捞出来，所以我们在北农我们会留下一个快筛的机制，就是说你有症状很容易就可以做快筛，再把它捞出来。啊，这样就我在这过程当中，我就慢慢把 case 慢慢降，然后两个礼拜后全部清零。这打仗还是有这个，这涉及医学专业的，这个就不用在这里讨论。
不过市长，刚刚你讲的这个，我觉得符合科学逻辑，但这里面背后会不会有那个人性上面有一些部分没有考虑到？比如说像昨天发生了一个案例啊，他是北农的送货员、送货司机，他其实有感冒症状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呢他自己去买感冒药，然后去压抑了这些感冒症状，然后呢他因为发生车祸，然后筛检之后才发现说他是这个确诊者。这里面其实背后就有一个其实也让人蛮心疼的，就是很多人他有了症状但是他不敢去快筛，因为他担心说我不能工作，我就少他可能少那一天工作的钱，对他来讲就是全家人生活有问题。
这是的确是这样，这怎么办？我跟你讲哦，我们后来做，我后来开始做精准疫调，我们就查过哈，比方说一栋大楼里面，里面有五个确诊者，那后来就说那很简单，把这栋大楼所有的住户清册列出来，那我们就开一台车去了，说这个。检查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哦，我帮你再去哪里检查，然后计程车给我出哦，按那个快筛钱，什么都出你的。结果哦，肯去的才三分之一，不肯去的三分之二。哎、
啊，
就是你讲的，所以我跟你讲哦，我为什么对这个疫情的，我非常清楚的。我在媒体上讲过很多遍，我说我们这些领薪水的哈，我擦你的，
嗯，
那个雅琪亚的哈，那个计程车司机的、
啊欸，
那些就是说。他一天没有工作就没饭吃了，一大堆啊！我跟你讲，所以他们，所以常常说，像北农一出问题的时候，哈，一般社会大众的想法，他很简单的休市停掉。我跟你讲，一休市停掉，20%。所以我那时候讲过说，哈，这个三级管制拖下去，你看拖到最后，哈，病死20%的比病死多。开始我就讲了，所以这个有时候，哈，要讲。那我认为是这样的，我们是有医学专业的从政人员，我们的逻辑思考不完全是以前那种医生的逻辑思考，我们还是要考虑说，这个病死，其实我跟你讲，世界上最严重的疾病就是贫穷的，贫病交加，你有听过？就是这典型的例子嘛。
可是那你现在用这个打疫苗，然后辅佐有症状者快筛， 可是你就碰到了这个，就算有症状者，他可能都不愿意来参加快筛啊。
那
你有办法解决他吗？
那是这样的哦，所以我们还是，所以我现在快筛出来，我现在快筛出来给他去住那个防疫旅馆，钱都我出来，一天2500，我就全部，但是还是有些，如果是一个人还好办，那个有要养家的就真的惨，没有错啦，你讲那个都是问题，但是这样的哦。有时候我们在政策上，我们毕竟台湾还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我们不像那共产国家，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像你，我像我讲那个一栋大楼里面120几人，已经5个人感染了，我就说做筛检全部免费，愿意下来才1/3，没那么简单的。啊，为什么？啊，如果是共产国家，这哪是问题？啊，全部叫你排一队嘛，嘴巴张开，或者全部做筛检。问题台湾不是这样啊，所以我到现在讲了，我觉得民主国家还是有民主国家的一些比较麻烦的地方，但是我就试着在我们的制度下去做最好的运用。
好，所以柯市长，您刚希望的是说，未来2个礼拜之后，这5大市场就能够真正的清零吗？还是这5大市场不再发生比较大规模的这一个感染事件？
应该正确的讲法了，我虽然疫苗打下去，我估计一定会超过80%，所以应该这样，2个礼拜后这5大市场它没有办法再出现那个，只能出现 sporadic case， 就有零星单一 case， 它没有办法再出现那种会传染的 case。但是这个也是战略牺牲，你知道，因为我就把疫苗挪去用它。坦白讲，疫苗够了什么都不是问题，疫苗不够的时候就要做政策取舍。
这段期间呢，北农的事情啦，华南市场的事情啦，还有北艺工地的事情，然后呢，成为呢就是全台湾讨论的一个焦点。而且呢，这个昨天呢，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3级警戒要一直维持到7月12号。那现在开始，好像整个的这个枪口就是对准的说，都是因为柯市长你疫调做得不够好，才使得全台湾必须要这样继续的3级警戒。
没有，其实我跟你讲哦，第一点哦，这个哦啊，其实我们在当市长当久的时候，这是典型的政治攻击。为什么呢？你说台北 case 多，新北比台北还多，所以奇怪，都不是新，就算不能解除3级警戒，我也不是挡在最前面的第一点。第二点。那明明台北的感染的数量都在下降，你知道吗？你看那个趋势，我说在记者会特别，我说明明台北的那个感染的数量一直在下降，而且这数据还不是我自己编，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那你讲北艺，多好笑，这不是好久以前的事嘛？人家都已经都甚至都住完院回来又上工了，他是把过去的 case 打一包，你知道，那拿出来讲。那北农更好笑，北农50几个案例。差不多30几个已经解除解隔离，就是说他已经疫情那个时间都过了，我现在还需要管理的才都20个嘛，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哦，这个就是典型的认知作战。就是说事实是这样，但是把它包装，然后再透过名嘴，再每天 call 一节目，哎，我跟你讲这些伎俩，我是看太多了，只是说我蛮无奈的，没办法。
你预计什么时候台北市可以到你真正安心的一个情况？
我跟你讲哦。就是这样，从日本的经验里呢，日本东京哦3次紧急事态宣言，然后3次又在解封，常常就是这样。当没有疫苗的时候，你知道吗？除非你里面完全没有，你只要一放松，一段时间它就烧起来了。所以标准，所以常常你看日本东京哦，一直直接看，它真的就是每次案例太多，它受不了，政府就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就开始管制，管制一段时间，发现百业萧条，它受不了，就在解封，一解封。哦，一个月后又烧起来，烧起来受不了，在日本东京已经3次了。所以最终呢，哈，还是要打疫苗的。只是说疫苗没有办法到的时候，你就要，所以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武器会决定你的战略思维？
所以你觉得最终要真的让到台北市或者是全台湾都安心，其实除非是疫苗足够，否则的话都永远那一天都等不到。
没办法，因为你只要一放，那除非你内部没有感染。其实我们前面一年那个还防守蛮成功，那个叫边境管制放置，入境管制14天，没有症状才给你放出来。但是我跟你讲，这一条现在不管用，因为有一个叫印度变种，
对 ，Delta，
就没办法啊，就说这图，因为那个传染力蛮高的，所以是这样的哦。这个因为我们一直。因为就是这样，病毒本身一直在演化，所以这个越来越难缠，是不是？
好，所以柯市长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你担不担心 Delta 病毒真的进入台湾社区？现在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掌握确定 Delta 病毒没有进来吗？
迟早会进来的，因为这个除非 你不让外国人，除非台湾都没有那个外国旅客，不可能嘛。所以我跟你讲，人家为什么一直在讲新常态？新常态就与人共舞嘛。你不可能就是说你要学习跟病毒共存，因为你不要幻想那个没有的世界。
嗯，
印度病毒迟早一定会进来，为什么？很简单啊，美国都挡不住的，有什么理由挡得住？美国科技比我们强多少？你看美国现在是6%，你在所以人家都预测到今年10月，美国那个印度变种在美国一定大流行了。
嗯。好，所以你觉得他一定会来？
一定会来。
那要怎么去应对呢？以市长的角度，
所以算是这样嘛，就是，但是这样的哈，印度变种如果疫苗打2剂，你知道，不管打 A 剂打什么，还是大部分挡得住。
嗯。
但是打疫苗只是说比较不会感染，没有保证不会感染。
嗯。
哦，就是说它不会让一下子很扩散传染，但是零星一两个还是会有，所以结论是这样的啊。这个世界就是已经变成这样了，所以，但是我觉得还不错。我跟你讲，7年前 SARS 的时候才惨的 ，SARS 当时没有疫苗，那个还是，而且死亡率13%。现在这个死亡率，我们台湾是最近表现怪怪，但是我觉得不是我们死亡率高啊，应该是黑数太大，应该很多感染的没有抓出来，因为台湾的医疗水准在全世界不可能在平均以下。我们现在死亡率3%吧，
嗯，
3%更高。
4%，
全世界才2.2，我看昨天的报告，全世界才2.17，美国在1.79而已。
嗯，
所以我应该是我们的父母被低估了。
嗯，所以你觉得有太多黑数没有抓出来？
没有，对啊，因为很简单，因为台湾的医疗在全世界排名不可能在平均以下，这大家一定承认嘛。第一点，第二点，那全世界平均2.17，为什么台湾是比2.7高很多，是啊，所以不可能。我说表示我们黑数应该是加一倍。
好，那么所以这里面要解决问题，其实疫苗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等一下的话题呢，其实就会围绕在疫苗施打这件事情上面了。因为一旦真的有大量的疫苗进来的时候，我们又准备好能够有序的打疫苗了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请教柯。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柯市长。好，柯市长，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疫情管控这件事情，觉得除了疫苗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但是呢你就担心 Delta 病毒会进来。Delta 病毒当然打疫苗是有帮助的，好，不过呢从国外的例子来看的话呢，这疫苗还是打2剂甚至于不够，可能甚至要打到3剂才够，对不对？好，所以科长，我们就来谈怎么样子有序的打疫苗。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呢，刚刚开放在7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打疫苗的时候，其实就是出现了非常多的混乱。那之后呢，就是因为有很多起的打完疫苗之后的猝死案件。好，那当然这个是不是跟疫苗有关？现在是。很多都大觉得现在目前已经调查的绝大部分是无关，但是呢很多的案例都还在这个调查当中，但很快的整个打疫苗的意愿就大幅度的降低。所以台北市要如何的能够确保做到说我的疫苗打得能够又快又精准呢？
疫苗是这样的，统计上来讲，因为其实我跟你讲，疫苗全世界到现在已经打了25亿剂，25亿，你知道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有问题的话，哈，统计上都已经看出来。其实为什么老年人哦，你说老年人打疫苗没有危险？答案是废话，当然有危险啊。可是为什么要打？因为一旦哦80岁以上你被感染，你的死亡率是20%，你知道？台湾的统计是14点多，你很难想象，你被感染，你如果你不大于80岁。那、啊、你被感染，你的死亡率是14%到20%，你会被吓到，
嗯，
很高的，
嗯，
那、啊、所以你再怎么样打疫苗的死亡率也没那么高啊，对不对？那、嗯啊、所以按照、啊、就又来了，就是说工位跟医疗不太一样，工位是说你要以工位的立场是疫苗一定要打，
嗯，
那、啊、以个人的立场，你也想说，哎、欸、呀，我打这个没有危险，我想东想西，不过是这样的，我倒比较正确的讲法是，如果你觉得身体还好，就打了。你没有正在发烧感冒什么什么啊、哦？原则上是打的， 嗯，这没有啊。第二点是这样，因为我们台北市已经，我觉得这样的哦，政治是这样的，你不能要求第一次就100分，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一开始用网络预约哦，第一天会比较乱的哦。可是你看，我们三天后城市再修一遍，那、啊、但还是突前嘛，就是那个预约时间会修，但是我马上发现20分钟就改正。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我们开始打75岁到80岁，哎、欸，你看都没什么抱怨的哈、哦。嗯，其实我跟你讲哦，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台湾哦一直不允许犯错，不允许犯错的结果是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敢创新，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敢尝试新的方法，每个都变得非常保守。那、啊、我是比较科学性的人物，是吧？我跟你讲哦，我们台北市用网络预约，我跟你讲用这个。这个速度的效率的一定很省的嘛，啊，其他县市还要，我猜其他县市哦，那个民政局要去发那个通知单，连活活累死，一次可以的，你看一批一批的下去，怎么受得了？所以台北还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城市，我们用网络预约，你看写一个城市哈，啊，大部分都去预约，啊不预约的你就好不好，就指定地方给你打，啊那可是我们大部分的地方，而且我这次最成功是用诊所。因为哦，你如果不用，你如果没有网络，你没有办法用诊所打疫苗，那、啊、你就要集中到体育馆。有什么缺点呢？第一，群聚；第二，花钱。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医疗场所，你要还要花很多钱去设。第三，交通呢？所以我常说哦，作为一个政府，你知道要勇于尝试创新。我一开始网络预约，你说第一次上线会不会有突缺的地方？会，一定会有的吧？那这到那一个系统上线100%。我们那个不叫有个术语叫 debug， 就是要抓虫嘛 debug。所以我们第一次网络约85岁以上被骂了什么动线，但我们马上会调整哦，不准在3楼打，全部移到1楼。嗯，1楼要怎么设计动线？哦，我倒觉得这样哈，勇于尝试，有地方马上改进。嗯，啊，第二波、第三波啊就好了。从现在开始哦，台北市打疫苗一定很顺了，因为我们三波网络约很轻松，啊，大家都。手机啊，电脑 ，TT 啊，时间到去打，还可以自己挑时间、挑地点，还可以挑我家附近诊所，这多棒啊！嗯，
那你现在，你现在有把握可以一天打多少疫苗了呢？
哦，这个我都有想好了。如果现在都不动的，都只用现在的系统，一天是40000。那、啊、如果要超过40000的话，我就要开花博了。
开花博 ，OK、
嗯。花博就因为花博里面可以装18线，可以打到10000，可以再变11000，就可以加到50000。嗯、所以我跟你讲，我这次打疫苗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他从来不告诉我疫苗什么时候下来，要下来几支。我这个每次都啊算了，是吧？我都知道在搞什么，但是我是说我第一次被突袭，是吧？嗯，我今天突然下午4点通知说什么晚上疫苗要下来，天哪！我这个搞得我第一次那个手忙脚乱，啊人家县市一个月前就在发通知单，我说他怎么厉害，还切到87岁，他怎么知道他疫苗？他如果不知道他疫苗有多少，他怎么知道还敢他切在几岁？我都一直不知道他切几岁。
你未来有多少疫苗？你现在能够知道到什么时候？
现在也没有讲下来，他到底什么时候下来也没有跟我讲啊，多少剂量也没有讲啊。
所以你对未来的疫苗的数量到现在没有掌握？
通通不知道，我看小英也不知道。
不，美国已经捐了250万剂。
他从来，那我不晓得，反正啊，算了，这个都是，我猜有的县市知道，就是我是属于那个不知道的那一组。
好，所以你现在最大能量可以达到5万多剂，
五万多了一天。
目前的状态是一天可以达到4万多剂，
目前可以打4万。Okay. 五万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我花博小巨蛋跟和平篮球馆，我有排序嘛。嗯啊，但是我就赌他疫苗没那么多嘛，所以我不想浪费。你跟我讲说你要给我多少，我就扩充到多少。我已经在脑袋里面想好了，所以我计划是我写好的，但是我没有去浪费钱。就是说有序，你如果你每天给我剂量又不会超过10万，我去开那个花博干什么？不要浪费钱。
但你放在脑袋里头，你没有做准备，万一他又跟就是今天告诉你说明天我可以给你5万剂的话，你来得及准备吗？
哦，这个我也，这个为什么是？因为我赌他动作不够快，因为他每次进货以后，他要花7到10天去，那想不通为什么他检查的时间他要搞10天，所以至少他进货，我知道说他花下来是10天以后的事，所以我有准备了。因为我每次，因为我观察他的行为，他已经每次说汇集下来的，到他花下来，平均要10天，所以我现在已经。 几次以后，我就观察这个行为，然后做出 pattern， 然后再做出统计的分析。
嗯，
因为从我知道他飞机到台湾的机场，还要再等十天才可以画下来，7到10天。
嗯，所以你能够呼吁一下中央，至少给你2天的时间吗？在宣布之前，至少给你2天，你2天的时间准备得了吗？
可以啊。那2天的话，我算过，我花博我已经算过，我只要3天就可以，电脑说就可以装好，因为我找那个，因为那个花博常常会办那个什么，什么展览嘛，对啊，所以没有计划书都写好了。反正其实我也不是很笨的人，我计划书也写好了，只是说我另外一方面本人非常节俭的，我都不会乱花钱的，所以计划书写好摆在那里。如果你真的要搞我的话，也许我就下来，我说明天下来我就慢2天。慢2天开始，这样还好了，我都可以应付了。
好，那么不过在这之前呢，其实台北市打疫苗就爆发了一些特权疫苗的这个事件，你也知道这事情到现在
没有啦。我跟你讲，余波荡漾，没有啦。我跟你讲，我承认我们那个疫苗管理在内部有点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我还真的很生气，我说怎么会这样？他说以前那个流感疫苗就是这样啊，就是。签合程序就是这样。我说这个现在已经那流感疫苗跟以前流感疫苗还七拜托八拜托大家才要去打，这个不一样啊。我当时我觉得是啊，这就是我们其实我整个过程都还整个防疫说动作都做得还好，就是这个有缺陷。我也认得这个就是我们管理不良嘛，就把系统再修一修就好，再管再把它弄好一点。
不过好，这边我们牵涉到一点人的问题，这样子哈，因为你把高嘉瑜是你的好朋友，其实他在你当初选市长的时候是极力的维护你这样子，也因此他在民进党内受伤很重。但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呢，他曾经公开的讲说，你曾经跟他保证过说不会把名字说出来这样子，他就是感叹说，
我说我们不会害你，又他说不会讲出来。老跟你讲那个案子，我就跟他讲说纸包不住哦，为什么呢？那个报告书里面就把他的名字写在里面。我说天哪，这个议员只要一所知就毁了。我说我跟他讲说，你与其被人家挤牙膏慢慢杀啊，慢慢凌迟，不如我们一次决战。
你会从此失去这个朋友吗？
不会的，那他问题是不是我这个就是我当时觉得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发言人说这个要不要给黄珊珊讲？你不要讲。我说不要了，我自己处理。就说如果说要得罪人的事，为什么要给别人做？我们自己承担就好了。
所以你的意思说，这个东西会送到检方那边去？
早就送去了嘛。
所以他势必会爆出来的。
什么检方一言首次就不康了嘛？我们那个政通处的正式报告，这个还要给送廉政委员会，我们市政府廉政委员会，还有议员所知，还有检调。我说这根本就。根本就纸包不住火啊。
你希望什么时候台北市能够真正的开始重新恢复一些正常的生活？你有设定这个目标吗？
我看疫苗什么时候下来，我认为应该9月以后台湾还是会有疫苗。因为按照美国的速度，美国一个月可以打到6000万，他再打3个月。美国已经打掉3亿多剂了，在3个月，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打，他生产那么多疫苗，他不卖给他，那卖给谁？
所以好，我们所以现在这段期间，大家都要忍耐喽，
至少撑到9月。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柯文哲柯市长，当柯市长这样快人快语啊，然后我们也直球对决，希望能够解答很多人的问题。非常谢谢柯市长，谢谢大家。